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在圣殿中向你献上敬拜，就求你，求你的灵亲自感动我们，也让我们认识到你的同在，更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愿你的圣灵亲自工作，也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生命得到改变。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公元前接近100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经过接近400年的时间，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王手下的巴比伦帝国大军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也摧毁了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圣经中曾经几百年间各位先知所预言的圣殿的毁灭终于得到了应验。接近50年之后，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建立了圣殿的根基，开始了第二圣殿的建造。经历了20年左右的波折，包括很长一段时间建造的暂停，圣殿终于在公元前516年，时隔70年之久建造完毕，和这个它的毁灭隔了70年之久。以色列人举行了圣殿的奉献礼，标志着圣殿的敬拜终于得到历史性的恢复。之后400多年，以色列地区仍然是各个大帝国角力的所在，圣殿的敬拜也起起伏伏，甚至有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圣殿被作为了异教神明的神庙。这是一个最为黑暗的时期。而到耶稣降生前不久，在大希律做犹太王的时间，他对圣殿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让这第二圣殿变得更加宏伟辉煌，甚至对很多人来说，觉得他的荣耀超过了所罗门的圣殿。上周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路加福音的经文中，我们讲到耶稣接近耶路撒冷。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已经成功进入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来到了这金碧辉煌的圣殿。然而这圣殿并非像外表一样充满荣耀，我们在接下来经文中会看到，它已经偏离了神设立时它应有的功能。这腐朽的圣殿以及通过他获得各种利益的腐败的宗教领袖们，将要迎来耶稣的质疑，将要迎来神最终的审判。我们接下来就借着这经文一起看一看圣殿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它腐朽在哪里。在经文的19章45到48节，首先就告诉我们，这个圣殿本来应当成为敬拜神的所在，现在已经被不敬畏神的人所占据。耶稣就是来恢复神在这里被尊崇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进了圣殿，首先是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这里做买卖的人在马可福音11章有更加清楚的一些描写，提到那里面是有耶稣所做的是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在圣殿里会有这样的事情，会有人在这里做买卖，会有兑换银钱，会有卖鸽子。其实当时兑换货币是因为圣殿所用的这样的奉献的银币和罗马帝国所通行的银币并不完全一样每个人呢，作为犹太的民众，他们需要交纳半舍克勒银子的税金，每年像所交的一个算是奉献。而对于他们来说，很需要把这个金钱换成合适的这样的币种和合适的重量，所以这是帮助他们可以完成对圣殿的一个他们的责任。而另外卖鸽子，鸽子是作为祭物，对于远方来圣殿进行敬拜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需要有祭物献到神的面前，这些祭物其实是帮助他们可以很好的来敬拜。旧约的律法中也有规定说，远方的以色列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圣殿献上祭物。 那究竟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既然这些事情是应该或者是合理存在，在耶稣赶出他们的原因，其实就在他的话里面得到体现。那这里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6章的经文，以及耶利米书7章11节的经文。他提到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圣殿是让人去亲近神的，然而这圣殿变成了贼窝。这贼窝这个词就出现在耶利米书7章的11节，在那里上下文其实先知在警告说，你们的圣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而且你们还把这个作为你们的依靠，认为神不会对你们下手，就算你们多么的悖逆，圣殿也可以成为你们的保护。在那里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并且提到他们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神的心意是帮助弱势的群体，圣殿是为了让整个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享受神的平安，然而这些人为了自己谋利，道德败坏，敬拜别的神。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点出的问题的核心，这些做买卖的人，他们背后代表着这样既得利益的群体，也就是经文提到的祭司长、文士、百姓的尊长。他们作为宗教和政治的领袖，没有让这个圣殿发挥应有的功能。而耶稣的到来就是宣告圣殿真正主人的到来，神要在这里掌权。他在殿里的教导就是恢复神的话语在圣殿的核心的位置。然而他的做法招来了这些人的仇恨，很可能是因为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因为宗教常常是和政治、经济、权力不分家的。其实圣殿啊，不只是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敬拜神的神殿，对于很多的异教信仰同样如此。异教信仰中这样圣殿常常成为一个权力、经济、政治的核心，神殿的资助者可以得到名声和影响整个城市的权力，神殿的敬拜者之间互相也建立一个关系网，大家来分享利益，并且奉献的金钱，大家知道金钱在圣殿啊，看起来本来是一个应该是敬拜神，让这个钱使用成为以色列众人的祝福，然而在异教的神殿中，这个钱常常被用来放贷，就像是银行的功能。所以可以说异教的神殿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权力所集中在一起的地方。这些宗教领袖很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神的圣殿，他们的利益被触动，从而他们对耶稣起了杀心，他们想把这一个威胁排除在外。这些都让我们看出来，他们是占据了圣殿这个地方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非是满足神的要求。而接下来经文中就更多的提到这些领袖细节的问题。首先提到的是他们是惧怕人言而不敬畏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提到，他们在耶稣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上前来质问他权柄的来源。他们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他们认为我们是圣殿的管理者，你作为一个在圣殿在这里发言的人，你需要通过我们的许可。他们认为耶稣的权柄在他们之下，而他们对于耶稣质疑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阴险的。他们不是直接把他赶出去，因为这样会触怒很多的民众。然而他这个问题提出的是，你的权柄来自哪里？如果说耶稣回答，我的权柄来自于神，他们可以指责说，你在冒犯神的名，你不能自称是来自于神的权柄，甚至还会引来这样外在的势力，包括说是这个整个罗马帝国对他的关注，对他的一种攻击。如果他声称是来自于人的权柄，那么宗教领袖就可以来禁止他， 他们认为耶稣回答这个问题会有所顾忌，陷入两难的境地，不论怎样回答都会被他们所控制。耶稣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智慧，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像他们没有像他们设想一样惧怕他们，而是他反问他们约翰权柄的来源在哪里。约翰作为在耶稣之前一位先知，曾经受到以色列所有民众的这样的一种认可，所以这些人啊，他们反而陷入了一个自己设计问题的时候那样一种两难的境地。这些人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约翰的权柄从天上来，他就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他们不相信约翰是代表神的先知，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并且后面说，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如果他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害怕百姓的看法，就会让他们自己遭受到很多的压力。他们的这样一种思考，其实就反映出他们自己的动机有问题。他们并不是敬畏神，尝试去听到神的声音，而是从人的角度来考量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更有利益。他们最后的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更是遮遮掩掩，并没有真实表达他们的意图。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回应说，我也不告诉你们，他没有陷入他们的陷阱。而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向群众讲了一个比喻，都是反映出这些领袖真正问题所在。那这里他举了一个关于葡萄园的比喻，说葡萄园园主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为了是让他们来管理，他也可以定期有一部分比例的收成可以归给他。到了时候，到了这个应该去收取的时候，他打发一个仆人去催收这样应当缴纳的收成。然而这个仆人，经文说，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接下来他差遣第二个仆人，说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第三个仆人，他们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这些园户对园主仆人所做的方法，其实这些仆人就是代表着原主，全权代表，所以可以说他们坐在这个仆人身上的事情，就代表着他们对原主这样一种态度。他们是对于这些人加了很多的羞辱、殴打，其实就是一种羞辱，包括这里特别提到说凌辱他，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对主人极大的冒犯。在当时的社会，这样做法也很不明智，因为有这么多产业的一个大地主一个原主，如果去冒犯他，他是有钱有势，可以说会遭到很严重的报复，这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原主没有直接报复他们，而是很有耐心，这样差遣三批人来到他的面前，甚至最后经文说他要差遣他的爱子去，希望得到尊敬，因为爱子更能代表他。不过这些园户鬼迷心窍，他们居然杀了园主的爱子，甚至想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抢夺园主的产业。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做法，不是说把这个园主的继承人把他杀掉，这个东西就归你，肯定不是这样子。园主有很大的权力，包括经文说园主会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才是一个应有的结局。听见的人都说这是万不可的，可以看到他们发现这些园户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是对这样园主的一种冒犯。这样的一个比喻指的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其实经文最后有讲出，文士和祭司长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其实关于葡萄园这样一个可能对我们来说不太熟悉的一个事情， 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他们非常明白这指的是什么。在整个先知的传统中，葡萄园都一直在指代以色列群体，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群体，听众是很容易建立联系的。所以这个园主很有可能就是指向的是关于神的一个比喻，而宗教领袖很可能指向的啊，这些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这些宗教领袖作为临时的管理者，耶稣的比喻就在讲说，你们其实是冒犯了神，你们并没有真正对神有一个敬畏，没有尽到管理的职责，而且反而想去违抗神。甚至的经文中也特别提到了说原主打发他的爱子，这很有可能也是指向预言这个以色列人对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杀害。这一切都会将遭到很大的审判。而17到18节的经文，这里也特别提到了耶稣所引用圣经中记载的一些话语。17节里面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引用了诗篇118篇的22节，指的是神所预言的这一位救主弥赛亚，他将会被人厌弃，然而他在神的计划中有重要的价值，成为这个房子的根基。18节里面耶稣又引用的以赛亚书8章14到15节里面的一些内容，以及但以理书第2章中的一些内容，他讲的意思是说弥赛亚将会带来真正的审判，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有些人会因为这个弥赛亚而绊倒，将会遭到毁灭，而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耶稣是要来摧毁那些对他违抗的那些反抗神的这样一些人。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这样的警告面前，这些文士和祭司长他们的反应仍然是要下手害他，而唯一阻挡他们让他们没有去实施的原因，就是他们完全是惧怕百姓，他们对神并没有真正的敬畏，没有在神的警告下有任何悔改之心，而是只是单单的惧怕百姓。其实在整个的圣经中，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常常会发现这些宗教的领袖是站在神的对立面。我们可能一直认为说这些人代表着犹太教的势力，他们是并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其实在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些人就是真正代表着管理整个这样的圣殿，包括说管理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宗教的领袖，民众的领袖。做一个类比的话，这些人更像是现在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有这样的身份。然而正是这些人出了问题，是那些作为应当领导神的百姓的人，他们出了问题。我想这对我们的教会会是一个很好的警示，特别是对领袖们，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究竟是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我们是惧怕人呢，还是敬畏神呢？不只是对教会的领袖，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是出于敬畏神的动机在做事情，还是更多关注人的看法？其实很多的假冒为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产生，在人前做得很好，在人后，在个人的时间里面，却又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我想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警示，总会有些时间在个人的时间中失去对神的敬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这样的经文所提醒，让我们更多去坚持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也愿主怜悯亲自帮助我们。接下来点出的这些领袖的问题是，他们使用诡计 跟从强权。刚刚提到他们因为害怕百姓无法公开捉拿耶稣，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用隐蔽的方法来陷害。接下来经文中提到，他们差派奸细，尝试让耶稣被罗马的强权所压制。经文说，他们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他们是用诡诈的方法，用奸细，让耶稣可以在罗马人的手下，在这巡抚的手下被压制。在他们的话中更体现出他们的奸诈，这里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句话在新汉语译本中翻译的其实是更加的准确，那里讲的是说，你所讲所教的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你不逊情面，只按照真理教导人神的道路。讲到说，你讲的都对，都正确，你是按照真理教导，你不逊情面，不看人的脸色，是对耶稣的一种肯定。然而他们是出于错误的动机，这是一种对耶稣的恭维，而非是真正的认同。他接下来的问题其实就暴露出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的提到的问题是，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其实纳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方面罗马政权无法接受有人反对对凯撒纳税，这是对罗马的一种统治的反叛，而对犹太民众来说，他们一直有一种民族的情感，他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有自己的自治，他们是反对这样的用这样的纳税的方式来支持罗马对他们的管制。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把耶稣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所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没有直接的回应，他用一个银钱来讲一个道理。那这里我就放上了一张图片，这就是当时这个拿出来的银钱，就长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关注这个左边这个正面的这样图像，这就是当时银钱上面所有的像，以及他提到的这里的号。这里的像就是当时在任的凯撒提比留的像，而这里的号所讲的大概的含义是说，提比留凯撒神圣奥古斯都之子奥古斯都，意思就是说他是真正管辖罗马帝国的王，凯撒奥古斯都其实都是这样王的一种称号，特别提到他是神圣奥古斯都之子，是指他的前一任，也就是这个屋大维被称为奥古斯都，在他死后被认为说有神这样的地位。可以说这样一个像就代表着罗马统治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来自于以人为核心的这样的想去跟神对抗的一种异教的这样一种核心。然而这样一个提比留，他作为凯撒，他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让人给他上税。耶稣的回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在这样的回应中，可能我们感觉到两者好像是平等的，世俗的权利，所有的一切归给凯撒，那些属于宗教的部分要归给神。然而并非如此，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宗教和政治常常是不可分开的，所以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并非是说宗教和政治可以完全分开。在这里实际表达的含义只是说，这些凯撒的物，凯撒他作为世俗权力的代表，他有一定的权力，然而神的权力是超越的。当我们看到这样关于像的一个探讨，其实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那里所有的记载，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是有神的形象， 应当整个的人都是完全归给神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包括你们这些人都应该用来敬拜神。然而可能对当权人来说，当权者来说，他们可能会看到说，这是认同对凯撒的统治地位，所以对耶稣来说可能不会遭致任何来自于罗马政府的攻击。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有智慧的回答，所以这样的应对也是让这些奸细哑口无言，无法继续来攻击他。所以说这里说啊，在这话上他们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耶稣是有智慧的来回应他们。然而这些人的诡计已经体现出他们真正的依靠在哪里，他们并非专注敬拜神，而是尝试去倚靠罗马的强权，利用罗马的强权。他们期待的回应是让罗马的强权可以来除灭耶稣，甚至不在乎说肯定罗马会抢夺神的荣耀。所以这都体现出了他们对罗马强权的认同，这也让我们可以对教会有一些反思。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对权力的追求和迷恋，特别是对世俗政权过度的认同？可能很多时候这样对世俗政权的认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有些教会是迫于政府的压力，甚至一味的顺从。比如说在美国，有些政客在宣扬基督教国家主义，意思是说我们作为基督教基督教应该是成为整个国家的信仰，我们以为应当把美国的利益和神的这样的一种国度的概念可以放在一起。然而这样的一种传讲其实就是把神的物和凯撒的物混为一谈，甚至是把这没有把神放在一个超越的位置上，是把世俗政权的模式套用在神的国上。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抵制的。另外其实很多教会也有各种对权力的争夺这样一种情况发生。这样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防范权力变成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一定要遵从神对教会的带领。接下来的经文中又提到另外一个新的群体的出场，也就是撒都该人。他们作为圣殿领袖，作为祭司的阶层，他们只认同摩西五经，而经文特别提到说他们不认同复活，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用自己的立场来质疑耶稣，甚至搬出摩西的话。他们引用申命记25章的记载，那里是一种律法的要求，被称为是胸中地级，意思是说为了帮助这些弱势的寡妇，在哥哥去世之后，这个嫂子因为没有经济上的依靠，家中也没有男性可以出头，当他们没有儿子的时候，家里没有这样一种支柱，弟弟就要娶过嫂子给他提供依靠，在哥哥的名下来继承哥哥的产业，并且让哥哥的名字可以在家谱中得到延续。在当时没有一夫一妻制这样一种约束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体系，来帮助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一种保障。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律法所有真正的含义，他们用这条律法来质疑复活的存在。这些都体现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圣经记载律法真正的价值，而是用来刁难耶稣。所以我在这里写到说，他们不懂圣经，专好刁难。他们提到一个复活后七个人都会拥有同一位妻子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耶稣的回应是说，他说复活后的人不再需要通过嫁娶产生后代，复活的人和天使一样是永远活着，复活以后的人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整个的体系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一代一代的往后延续。他指出旧约中提到这个律法不是关注复活的问题，复活以后和整个摩西设定这样的律法并不是 完全相同的一个处境。接着他又提到说，这样关于复活的问题在摩西五经中其实也有涉及，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6节和15节啊，这里有引用说摩西在荆棘篇中所提到的，也就是那里的经文，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和神立约的关系中，是活人和神建立关系，所以这些先祖肯定是在用另外的方式仍然活着，就在肯定一个关于复活这样的一种教导。耶稣的回答就反映出他们并不明白圣经的含义，并且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关注点，他们用圣经来攻击和刁难人。耶稣之后的话其实就说明了圣经真正核心的内容，他特别点名说关于基督的事情，基督这位神差遣的救主才是你们应当关注的。圣经中还有一节经文应当引起你们的困惑，他这里引用的是诗篇啊110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他提到诗篇作者大卫既然称这位救主为主，他就不会是他和这种大卫子孙的身份之间就存在一种张力。基督按照家谱是大卫的后裔，然而他却有一个超越的地位，这是你们应当更多去思考去关注的，这些会在耶稣身上得到实现，这才是圣经整个核心的东西。这些宗教领袖失去了对最重要的事情的这样一种关注。我想这些领袖在提醒我们什么才是明白圣经。读圣经不是让我们去思考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真正去关注最核心的耶稣的救赎。如果对圣经不断的去读只是为了增加一些知识，或者说去考虑各种样的钻牛角尖，可以说是失去了应有的焦点。而如果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只是为了封住别人的嘴，让别人回答不出问题，就像很多时候当有慕道友向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出于一种对信仰的一种过激的捍卫，是用一些很疑难的东西让他们无法回答，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需要有的态度是谦卑来认识神的工作，关注基督的救赎。在接下来经文中提到领袖的另一个问题，这里点出的是耶稣让门徒去防备文士。讲到文士的问题，也是代表宗教的一类领袖。这些人喜欢人前的虚荣，他们是尝试去得到人的尊重，他们有假的敬虔，里号传长揖游行，喜爱人们问安，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这些都是一种假敬虔，希望得到人前荣耀的表现。这里特别讲出他们实际做的一些这样没有忽略公义的事情，就是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没有实行神的旨意。神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神，然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在接下来经文中21章1到4节，也是我们常常大家用来提到是奉献中信心榜样的经文。一位很穷的寡妇，很穷还坚持奉献。然而考虑到刚才我们所讲的上下文，其实这里更多是一种对假敬虔的文士的讽刺。他要看到这样一个寡妇真实的成为一个例子，变成了被侵吞家产，这样一种受这样的宗教领袖欺压的一种代表。财主奉献是因为有余，然而这个穷寡妇和财主相比，他投入2个小钱，这2个小钱相当于一个人正常一天工资的64分之1。然而这一点点在耶稣的评价是说他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可以说这基本是他所有的财产，连他一天的生活都不足以维系。圣殿本来应该实践神的心意，看顾孤儿寡妇， 律法中有相关的体系来帮助寡妇的需要。这些财主投进来的捐项，这些圣殿所有的辉煌，本来是因为应该是去帮助所有需要的这样的边缘的群体，然而在现在的宗教领袖手中变成了一个剥削的工具，寡妇的财产被侵吞。我想这都是在警示我们，圣殿真正的功用应该是什么，神的教会应有的功用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让人理解神的恩典，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而非去追求人前的虚荣。领袖的定位不是被人尊敬，而是去服侍人。这就是教会，教会的领袖，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有的使命和职责，为的是见证神的恩典，促进神的公义得到实现。我想这里对这些虚荣这种喜好，是我们每个人应当被提醒的。我们应当去追求神的公义，这才是教会应有的价值。在经文的最后，第21章5-6节，提出了对圣殿最终的警示。在这里提到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回应是说，你们看到这华丽的装饰，然而日子将到，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拆毁。这里预言的我想不只是建筑的毁坏，在公元70年的确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所摧毁，从上下文来看，这更是对整个圣殿体系的一种审判。当圣殿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变成了像异教的神殿一样，成为权力财富的追求这样一种地方，宗教领袖因此而追寻这样世俗的利益，而忽略了神国的公义恩典。当这样的时刻发生的时候，当圣殿只有外在的华丽，没有内在的价值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我想耶稣这样的话对整个教会都是一个警戒。我们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光鲜，教会多么的有经济的实力，教会每一个人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教会真正的目的是真实的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服侍。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防范变成外表光鲜内里腐朽。耶稣预言圣殿的毁坏，是表明任何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宗教，都无法来实现神真正的国度的含义。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警示，而耶稣的到来更是要以他自己作为基石，建立真正的神的圣殿，而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修建这个殿的材料。在彼得前书2章5节这样讲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每个人都是真正这圣殿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是否圣洁，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来全心全意服侍神，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希望这样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警示，也帮助我们真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也通过我们的服侍来真正显出神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参与这样国度的事工，也真正成为这真正荣耀圣殿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恳求你让这经文中所记载的那腐朽的圣殿成为我们的警示，让那些宗教领袖成为我们的警戒。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服侍，真正来荣耀你的名。愿你复兴你的教会，也看顾你的百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